领导人赏识你，把你提拔到做部长，学而优则仕。那么在心里面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那么 director 或者是 supervisor 这些名词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打转。有的人他的能力或者个性可能是在做生意的方面，那么从小也都有一个梦，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企业家王永庆，小的时候他家境非常的不好，卖过冰棒，也卖过米哈。那么，但是呢，心里面有一个大志，他将来要做大事业。在我所服务的公司过去有过一位总裁，他小的时候也是家庭环境很不好，在纽约的 Shea Stadium 卖过花生。当他去卖花生的时候呢，别人问他说你卖花生有没有执照，他说没有听说执照什么事情，卖花生还需要执照啊。结果旁边的这些大孩子就把他围起来说你没有执照你不能做买卖，他说我还是要做，我需要养家。结果这些大孩子就把他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那么结果他回来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他就立志将来他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能只是卖花生被人家这样的欺负。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他成了一个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很多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人都是在想从小本做到跨州或到跨国的生意，那么事业的成功或者暴富的成就用什么来看呢？用你跟什么人在一起照相来看，看办公室里面或者家里面摆着跟谁在一起照相。开始的时候跟市长在一起照，后来呢过了没有多久生意越做越好，跟州长在一起照相摆在自己的办公室的里面，最后呢有一天希望能够跟布希总统一起照张相，那更风光了，放在自己的办公室的里面。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大概不太容易每个人都做到大老板，也不太可能每一个人都做到国际知名的这些科学家。那么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也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我想也是为着这个原因，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离乡背井，在年轻的时候都跑到了美国来，那么希望在美国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比较稳定的生活，也能够有独门独院的房子。为了生存，我们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一直在奋斗，一直在挣扎。我也知道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包括我自己心里面都在想，是不是到了50岁的时候还要再想去改行。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工作很不稳定。我们也劝自己的孩子，你最好是双重主修甚至三重主修，增加你将来就业的存活机会。这是我们大概一般人我们的抱负那么也有的人的抱负呢，就是他这些工作都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结婚希望能够娶到如花似玉的妻子，或者娶到非常英俊的白马王子，所谓郎才女貌。如果我能够嫁到白马王子我如果能够嫁给某某人，我如果能够娶到某某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这种抱负有的时候有一天实现，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定的是这么短这么短期的话，有一天可能会失望。怎么说呢？有一天把如花似玉的妻子娶回家里以后，发现是虚有其表，他还有很多习惯我不知道的那也有的时候娶回来的妻子实在是真好，比我想象的还好，但是呢你发现自己配不上人家，糟蹋了人家，好像一朵鲜花插在哪里，我不用多讲了人生我们有很多的抱负那么这些抱负一个一个成就之后呢，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有的人的抱负很容易满足，也有人抱负定得很高，很不容易满足。另外一种抱负是什么呢？就是心里面有许多的不满，或者心里面有许多的遗憾，希望把这个遗憾有一天能够完全的除去。在座弟兄姐妹有不少念过武侠小说的都看过一个 孩子年轻的时候跑到山里找师父，然后练功，对，练功为了什么练功呢？因为要去找杀父仇人，好，抱着杀父之仇，对不对？好，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有一天他也成了武林大侠了，哈。那么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去找他这个仇人，结果发现这仇人的旁边的这个护卫很多，哈，很难打得进去，他需要飞檐走壁啊，半夜怎么样冲进去，最后杀出过重围，总算跟他的仇人面对面了，哈，这个仇人看了。这个一方面是很惊愕，二方面也很得意，你能把我怎么样？哎，之后两个人比武，到最后他就把对方终于报了复仇，杀掉了仇人。杀掉了仇人以后，通常有两种结果，一个是找到一个很漂亮的太太结婚，就过着神仙日子去了；也有一种杀掉了仇人之后，心里面这个好像人生什么都做完了，这个报复的心愿也达到了，不晓得该做什么了，就到五台山当和尚去了。那么西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故事，基督山恩仇记哈，也是这样的一番故事。所以这样的人呢，一生他的心灵的世界里面就是充满了这种这悲欢离合，那么也充满了这种哈许多的恨，许多的爱，在他心里面交织，这么样的过了一生。以前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跟我的母亲常常因为我的父亲他有这个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那么他就要经常的去看医生。有一段时间我听到父母在那边交谈的时候说下个礼拜去看医生，要换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医生出了一点事情，他自杀了，他上吊了。那么我再听他们讲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姑妄听之，后来长大以后越想这件事情，心里面越觉得难过，也觉得悲哀。这个医生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的教授，那么他不但有名，而且他有钱，他走路起来都有风的哈。他后面经常带着许多的这个实习医生跟着他，他讲话可以，他手一指哈，这些实习医生大概就要一碰就倒哈，都很怕他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医生，为什么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候，他选择了要上吊、要自杀这条路呢？原来他年轻的时候，他做医学生的时候，家境非常不好，他要到处去借钱才能够留在学校里面念书。但是他非常的用功，当时医学院里面有一位老教授、老医生啊，就看到这个小医生，非常的欣赏他，后来就把女儿介绍给他，那么希望召他做女婿。那么老医生也希望这个小医生有一天能够传他的衣钵，他希望把他的医院也交给他。等到这一切的事情都实现的时候啊，这个小医生当然非常的高兴，他有了妻子，他也有了诊所，他也有了前途，他的岳父非常照顾他，在教学医院的里面啊就一直提拔他。但是呢他的妻子从小娇生惯养啊，那么很多事情呢都常常不满意不高兴，那么一不高兴的时候呢就要跟她的丈夫吵架，跟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常常讲一些话非常伤这个丈夫的自尊心，她说如果不是我爸爸的钱你哪有今天啊。那么这句话呢经常讲，也就让这个做丈夫的啊，虽然她在事业上她一直是啊非常的顺利，他在事业上一直是非常的得意，但是心里面常常就有着很大的遗憾，他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恨在那里，他说我有一天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也能够赚这么多的钱，我也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当奋斗了许多年之后，他也做到了系主任，他也做到了科主任，做到了名医，他也赚了那么多的钱之后，婚姻还是不幸福，他还是没有办法买到他妻子的心，他也还是没有办法买到他妻子的尊重，之后他就选择了一条路，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是报复的人生的另外一面。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呢？英国过去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人家问他说首相先生，你觉得你的人生怎么样？他说酒店打烊了我也就走了。他把人生看成就是像酒店里面的一场闹剧，讲起来听起来非常的潇洒，但是也带着几分伤感。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到目前为止怎么样的过了这一生呢？ 你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心里面抱着是怎么样的愿望呢？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愿望，我的志愿是干什么？是要做开公共汽车的司机。每次公共汽车司机开车经过我们家门口，我一定冲出去，站在家里的台阶上跟他敬个礼，行个军礼。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开着那么大的车子，里面载着那么多的人，能够到处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觉得开公共汽车还不够伟大，要开火车才伟大，我就羡慕做火车司机。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想去做想去开飞机了后来发现自己不能开飞机因为自己原地大概打转打两转以后，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是哪里这样的人不能够开飞机。有很多的志愿想法，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不管想做什么，到了现在来讲呢，在一个公司做小职员，心里面所最关心的不是明年能不能再升官，想到的是下一次裁员的时候会不会轮到我。心里面所希望的是求一家的温饱，有房子可以住，有车子可以开，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能够付得出钱来，小孩子想上麦当劳的时候不至于让他扫兴，能够安心的带他去。在20岁30岁那段年龄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常常喜欢比学历。到了30岁40岁这段年龄的时候呢，喜欢跟朋友比什么？比经历，对不对？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比什么？你其他学历经历大概没什么意思了，你再有再好的学历，再多的经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现在最得意的是比什么？比病历，对不对？人生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场呢？对于信主的人来讲，我们的人生到底像什么？当你读到90篇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共鸣？但是你的共鸣是止于那种伤感呢，还是能够和诗篇的作者一样有后半部的共鸣，就是从小调能够转到大调，人生是有盼望的。我们对人生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优先顺序，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形态，也决定了我们最后的果实是什么。我们对人生的认知会决定我们对时间的分配，我们才干的运用，我们精力的运用，这一切的投资，也可以决定你理财的原则，也决定了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在人际关系上你会把什么样的人当先，什么样的人当后。通常我们要交一个新的朋友，要了解一个人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问他你觉得人生像什么，你就可以从这个问题的答案稍微的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的人说人生像坐火车，那么开始的时候很慢，后来就越来越快，然后呢你眨不眨眼一觉睡起来已经到了终点站了。有的人说人生像坐船，七上八下有的时候很翻胃但是也有的时候风平浪静，有的时候风景很好，也有的时候狂风暴雨，人生就像坐船一样。有的人说人生像走马灯，酸甜苦辣咸，这些事情呢很快在眼前，各种的人物这个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这些人就在你眼前这么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人生像走马灯一样。有的人说人生像玩牌，要用很多的心计，也要有几分的运气。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比赛，要聚精会神的去夺标。有的人说人生不过就是一场闹剧，一下子糊里糊涂我就过了一生。也有的人说人生像是一场梦。你我对于人生的认知对于我们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大的程度超过你我所想象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人生当成是游戏的话，就像现在很多大学生少年不是愁滋味整天还在那边为赋新词强说愁白天呢在睡大觉，半夜起来，然后呢拼命翘课，然后晚上跟着一群朋友跑到酒吧去，或者跑到吃东西的地方聊个夜，非常的潇洒。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只是在追求享乐， 现在孩子说 fun， 人生就是要有 fun。 那么追求享乐的话，我们就整个的一生到后来，我们会很看重的是去到哪里有好东西吃，希望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希望住大房子，希望开名牌的汽车，这些都有了，我人生才是真正一个幸福的人，是满足的人。如果我们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场比赛的话，我们会很注重效率，很注重速度，经常心里面是存在一种紧张和兴奋的状态。得失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也会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人生是一场逃难跟长跑的话，在中国人当中哈，过去这几十年，许多人都经过了灾难，不论是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或者是搞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流离失所。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一直有这种逃难的心态，到了什么地方啊，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是有那种很强烈的危机意识。所以我们很重视生活的节制，生活的习惯，也会很重视怎么样的节约资源，以至于说成了亿万富翁之后还不晓得怎么用这个钱。我们也不会注重享受，个人不注重享受不说，我们也看不得家人跟部下有喘气跟休闲的时间。一回家看见孩子在那边在那边玩，在那边弹吉他，功课写完了没有？功课没写完还要再玩。哎，孩子说我才刚刚写完，写完了呀，擦掉再写。我真的碰过有一位这样的妈妈哈，心里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让小孩子就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弟兄姐妹，你我的人生观到底是像什么呢？我们信主以后，有的过了一年，有的是过了十年，有的过了二十年，今天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是不是表面很平静，说有平安喜乐，但是脚底下还是像鸭子划水一样很忙，跟别的人一样计较斗争怄气？如果要让我们的人生活得在永恒的当中值回票价的话，我们必须放下跟这个世界一样的价值观，一般流行的这些想法和算法。我们实在是需要回头看一看人生的说明书，上帝给了我们生命，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活，为什么活，要怎么活。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那边有一段话说，不要服从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要让上帝在你的里面彻底的改变你，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认清那完美的一位给你的价值，给你的计划，给你的远景是什么。前一阵子我读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作者是 Rick Warren。 在这本书的里面，他作者根据他的人生经验，也根据他读圣经的心得做了一些分析。他说人生有好几种比方，他提到两种比方。他说人生像是一场考验，人生也是像是一场托付。我想先就 Rick Warren 所提到的这两个观念来跟大家我们一起有些分享。人生是一场考验，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上帝在人的一生的当中，他持续的在测试我们，在精炼我们的品格，精炼我们的信心、顺服、爱心、操守和忠心。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为了要让他所爱的人能够成器成才，他曾经试验过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 年老得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要亚伯拉罕把这个孩子拿来当成祭物来献给他。当亚伯拉罕当然从始终得回他的孩子，神是要试验他，亚伯拉罕没有保留自己的孩子，愿意把他当成祭物献给神。结果神说你留下来，现在我知道你的心， 没有将你最爱的孩子留下不给我，所以现在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神就继续的祝福亚伯拉罕，神就信实的守他的约。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当他长大了以后，神怎么样的试验他呢？神使得以撒很辛苦的工作得来的成果被人家抢走，当别人抢不走的时候，别人把他东西毁掉。类似的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活的人生的当中发生过？神也一样的经历雅各，雅各一个人离开家，在他的舅舅家做工，神让雅各被人家欺骗，一再的被占便宜。圣经里面说雅各的工资在20年里面被改了10次，我相信这10次一定都是减薪哈。如果是加薪的话，通常一般人不会讲的哈。有了减薪就会大叫了，所以雅各当时不平，就跟他的舅舅在那边吵了，10次调工资哈，你是越调越少哈。但是这是神对雅各的试验。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其他的人物也曾经被试验过，有些人在考验的当中失败了，像亚当，像夏娃。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王也在一些考验的当中失败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物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通过了考验，像创世纪里面的约瑟，民数记里面的加勒跟约书亚，还有在旧约书卷的里面我们看到甚至一些女子，像拉合，像路德，以斯帖，还有先知但以理，他们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考验，但是他们通过了。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不只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以前不喜欢来做礼拜，现在很喜欢来做礼拜，以前在外面打麻将，现在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性格的改变。但是更重要的，圣灵要改变一个人的品格。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曾经提到过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都是品格里面所流出来的芳香。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更要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这个人成为在神在人看来都是越来越更可爱的一个人。试炼会磨练我们的品格，试炼也显明我们品格的程度。人生的每一面每一刻其实都是试验，上帝时刻都在试验我们，在查看我们。你我对别人的态度，我们对困难的反应，我们怎么样的处理成功，处理冲突，我们在病痛的当中怎么样的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怎么样的面对失望，甚至我们怎么样的面对天气，早上出来一出门要做礼拜，但是车子停在比较远的地方，还没上车就已经成了落汤鸡，心里面就是心情就不好。上了车之后爸爸妈妈问小孩，圣经怎么没有带，小孩跟妈妈说，你把我的圣经收在哪里了，哎呀，在车上是又吵一场架。我们对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处理，还有我们怎么样的面对礼拜一早上进了办公室之后第一句话是什么。神也很关心我们的一些小动作，进出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帮别人开门，特别是帮妻子，帮姐妹，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礼貌。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工作的地方看见地上有一张纸屑，我们都会愿意去注意到把它捡起来。当我们去美东市场、金池超市、香港市场买菜的时候，我们对于店员跟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对于餐馆的这些服务员，我们对他们有礼貌，把他们当人来看，当人来尊重。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朋友 打招呼的时候，我们是只跟熟人打招呼呢，还是我们特别去注意那些生人？我们是不是只有兴趣跟大人打招呼，把小孩子不当成人，甚至叫小孩子叫小鬼？我们是怎么样的看人？这些主都在看，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试验。在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的，在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只是一件小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看长时间，也会碰到人生很多剧烈的变化，甚至很难解决的问题，甚至是绝望的处境。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苦心，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招来的是莫名其妙的批评跟指责，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委屈。这些其实都是试验，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试验。最难的试验就是你在这些处境的当中，上帝一直保持沉默，你怎么祷告上帝好像都没有回应。但是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越是感觉到上帝不在四周的那个时刻，就越是重要的试验的时刻。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关心注意我们，看我们是要怎么样的来对我们的环境反应。如果我们知道人生不管是小事大事，不管是短时间长时间，都是试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生活中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道测验题，没有一个题目是没有意义的，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每一秒钟都是机会。神要我们的品格更加的纯化，神要我们的爱心更加的自然，使我们更加的依靠他。试验不管大小，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也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不只是监考的老师，他也是我们打球的教练，他要我们通过试验，他顾念我们的软弱，他加添我们的力量。有一首诗歌说，他所赐的十字架不会重过他的恩典，所有的试炼都是神给我们化妆过以后的祝福。每一次当我们通过试炼的时候，上帝都会记下来，他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奖赏。人生不只是试验，人生也是一场托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我们的才干、精力、机会、人际关系，所有的资源都是上帝的恩赐。他把你的工作，他把你的家庭，他把你的健康，这一切交托给你来管理。上帝让我们做管理的角色，从他创造一直到今天，这个决心没有改变。他希望我们成才，但是虽然我们不成才，他还是要我们管理。所以每个人你都有一份独特的恩赐，你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组合在你的里面。上帝当初怎么样的把伊甸园交给亚当，交给夏娃，今天也是一样的，把很多的恩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圣经说全地都属于上帝，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你所会的诗词歌赋属于他，你会的这些电脑技能属于他，你的医学健康常识，你的投资理财，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他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拥有什么，许多的事情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借给我们，借给我们享受，也借给我们再去投资。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可以用它一天，有一天我们走了，上帝再把这些再借给其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把管理的能力也把管理的责任给了人，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刚刚我们讲到房子、车子、地位、财产、工作，你的每一张信用卡都是零售的，没有什么好炫耀拿出来夸口的。在座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多多少少 到外地去看朋友或者看亲戚。有的时候朋友很乐意把他的家给我们住，钥匙给我们，朋友说这个这个房子我不用哈，里面什么东西你尽量的用，好好的享受到海，你在海边或者在山里面。当主人把钥匙给我们的时候，他把冰箱、把厨房、把浴室、卧室、客厅、电视、游泳池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用，让我们尽情的享受。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忘记好好保管主人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切东西。临走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东西归回原位，处理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当跟主人碰面的时候，宾主尽欢，以后再来。今天人之常情却常常不是这样，只要是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就不需要花功夫去照管去清理。在世界上我们到处看到的人都是这样，许多的时候人看见环境里面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抱怨不管，而且呢还脏上加脏，自己再丢一些东西雪上添霜给他加上去。这个是今天的常情。信主的人是不是跟这些跟过去你的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也能够互相提醒，不但是教会，不但是礼拜堂，整个的世界都还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产业，神托付给我们，我们尽所能的去使用，也谨慎的使用，好好的保管。我们再回到礼拜堂来讲，我们来到神的殿堂的里面，清理地上的纸屑、饼干、面条，这些其实是我们做神儿女的本分跟特权，不应该我当成是管理员或者别人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聚餐吃自助餐，吃多少让我们拿多少，不浪费，吃完了以后也不要把杯子盘子留的到处都是，钢琴上一个，窗台上一个，或者是自己一面去堆垃圾，把垃圾放到垃圾桶的里面，一面堆还埋怨怎么人家该倒的不都不去倒，害我按得这么难受，满出来了，反正有主人去清理或者有管理员去清理。如果我们今天了解这些是神所托付给我们个人的产业的话，我想我们的心态会很不一样。我常常看到有些弟兄姐妹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把这些脏东西把它收起来，把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等到在教会里面曲终人散的时候，人家都走了，几个人在那边留下来，有的时候留到晚上10点11点，有的时候到下午2点3点，在那边一面做一面在吹口哨。为什么？他知道这是他的特权，他高高兴兴的做，他也知道他在做神的管家，他要把这份心意去献上。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跟25章，主耶稣在回答门徒有关于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除了主耶稣告诉他们末世有什么预兆，主耶稣也跟门徒讲了好几个比喻，目的是要门徒保持一个警醒的心，认真的预备。主在圣经里面提到他要来的日子只有天父知道，人子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说他来的时候呢会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是你预料不到的。所以主耶稣说，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知道随时做预备。主耶稣也讲到相反的例子，讲到有又饿又懒的仆人，主耶稣讲到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在新郎来到的时候，愚拙的童女睡着了，起来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灯里面没有油，要去找油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们不能被允许进入新郎的筵席。聪明的童女早就预备了，能够进得去。主耶稣也讲到有主人把银子交给仆人的比喻，也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很仔细的来看，大家可以自己去读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主耶稣说，当讲完了这些比喻，他说他回来的时候，这些他都要跟他的仆人们计算，我们怎么样的经营管理他所给我们一切的托付，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所做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有永恒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忠心的话，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三个奖品，这三个奖品都是了不得的奖品。哪三个奖品呢？我们从这个主人跟托付银子给仆人的比喻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第一个奖品是主的称赞，他会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回家。这位主人的称赞不是一般的称赞，你能不能够想象到，你在你的工作的公司的里面，可能是有2万人、3万人，甚至10万人。有一天，你的公司的总裁留了一个电话在你的答录机上，你一看这个电话号码不得了，后面是4个字的0000的啊，那知道一定是大头的。他的秘书叫你去，然后当你进去的时候，你那天啊，你也没有什么准备，就穿着普通的衣服去进去的，发现很多人在那边等你，都是公司的这些哈、第一线的这些副总经理这些，然后总经理出来或者董事长走出来，哎，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你做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哈、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谢你。哎呀，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有一天我们的主要给我们这样的称赞，那个称赞远过于人的称赞，那个称赞远高于人的称赞。如果今天你我在小事上忠心，有一天他要把大事托付给我们管理，这是第二个礼物，主的肯定。不但他给我们称赞，并且他给我们肯定，他要给我们更大的托付。第三个礼物是什么？第三个礼物就是主的宴会，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电影叫 Forrest Gump？ 这个傻小子有一天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机遇啊，结果有一天他居然被邀请到总统的邀请到白宫里面去哈、参加总统的宴会，大家都在吃好东西，他也很喜欢吃，他这一辈子没有看过那么多的 Dr. Pepper 哈、他就喝了20-30罐的 Dr. Pepper， 记不记得？哎呀，那个宴会他简直是心里面他不晓得手往哪里摆，脚往哪里摆，高兴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是这么样的丰富，一辈子没看过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宴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吃的东西，那里面的节目，那里面的摆设，那里面主人所要给你的，让你的眼睛都要花了。你说，主人，我不配得这些。主人说，不，这些都是给你的。你说，我怎么配呢？主人就把一本书拿出来，嘿，我记得在什么时候，你跟什么人打过招呼啊？有些人他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你关心过他，你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哎呀，你才恍然大悟。主要给我们这样的奖赏。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强调一下，我们所拥有的钱财也是属于主的，这是主对我们的托付，也是主对我们的实业。上帝用钱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完全的信靠他，依靠他。对许多人来说，其实钱财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过，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全感也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又爱神又爱钱财。圣经也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保罗勉励他的学生提摩太的时候也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礼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上帝要以我们怎么样的使用，跟我们怎么样处理钱财来试验我们有多可靠。一方面我们滥用挥霍是不好，但是我们能够用心，但是却不用心去理财，不好好的用我们的钱财，神也要跟我们算账。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不义的钱财不是说钱财是不好， 而是说这个世上的钱财的意思。如果你们在世上的钱财，在自己的这些财产上，你都不好好认真的去经营管理的话，神怎么把天上永恒的财产托付给我们管理？我们使用钱财的态度跟我们灵命的长进其实是有分不开的关系。今天我们对钱财的处理的态度，是不是排除了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主权和恩典？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钱财当成我们的上帝，当成我们的偶像？没有钱财，我们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钱财出了问题，整个的人就垮掉。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在我有一位牧师朋友在加州牧会，他说加州实在是一个光怪陆离很奇怪的地方。他到加州牧会的前面几个礼拜，在祷告会的当中，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某某弟兄祷告，他非常的沮丧，他非常的难过啊，他在受大苦难啊。牧师就说，他是受什么苦难？哎呀，他做股票刚刚了掉了40万啊，所以他今天不能来祷告会，人非常的消沉。主说，主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让我们把握我们已经所有的，好好的去使用它，照着主的心意去使用它。今天最后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人生，从使徒保罗的角度来看，人生像是什么。使徒保罗把人生看成是一场奔跑，是一场赛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都看到保罗他说他是一个奔跑的人，而且他奔跑呢，他是奔跑有定向。世界上有两种奔跑，一种是有方向的，一种是没方向的。海明威曾经写过，小说家海明威写过一本书叫《老人与海》。这个老人去跟那个鱼奋斗，对不对？到最后呢，筋疲力尽，躺在沙滩上几乎快要死掉。在他旁边的是什么？是一排鱼骨头。这就是他的人生。但是保罗的人生是有定向的，不是老人与海，也不是海市蜃楼，不是一场想象，不是我觉得我想怎么样人生是怎么样，也不是别人说人生是怎么样。保罗是很有方向感，他很清楚。保罗知道人生是考验，知道人生是一场托付。保罗知道他不再是自己做老板，上帝是他的老板，他是服侍上帝的人。保罗因此他认定他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出差，上帝把房子给他，把车子给他，把需要用的东西都给他，但是有一天当他回到公司述职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收回去。他的老板要问他说，你用这些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拥有的时候公司让你去享受，但是有一天你需要去回答你到底怎么用了这些东西。保罗说，我们在世界上是基督的使者，做大使的。有一天这个做大使的要回去向国务院，向外交部交账，有一天要向我们的元首述职。世界不是我们久待的地方，在这边有再好玩的，再好吃的，有一天我们要回我们真正的家，那个家才是我们真正舒服，真正享受的地方。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一直是在奔跑。我们也从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我们看到要怎么样的奔跑。保罗给我们的几个提醒：第一，我们奔跑的动力是出于基督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班带我们唱的诗歌钉痕手，我们常常思念主耶稣为我们受害，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在问神到底关不关心我，爱不爱我的时候，想到他的钉痕手，想到他肋旁的枪伤，我想我们会跟多马一样的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再也不问问题了，我继续往前走。我们的动力出于基督的爱，我们每一天有圣灵帮助。保罗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的奔跑是圣灵的帮助跟人的配合。 在我们的这一面来讲，我们需要全力以赴。保罗说我们要有过得有节制，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早上不要睡懒觉，吃东西不要吃的没有完，做事情加班也不要加的没天没夜，需要有节制，直奔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甚至用几个比方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是神的管家，我们就像是军人一样，一个做军人的做事情不分心，不让事情把他缠住，他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当长官说某某人我要你去什么地方，哎，但是长官哈，这我家里面后院的草还没剪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一句话马上报到。让我们有这样的弹性，让我们有这样的准备，不让任何事情帮我们缠判住。保罗也用运动员的比方来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是要按照规矩来，不然就不能够得冠冕。什么是规矩，等一下我们会很快的讲一下。保罗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农夫，农夫是一直在忍耐等待的收成，在忍耐的过程的当中，有的时候会有风吹雨淋，有日晒，甚至脚可能踩到刺，踩到钉子，但是这一切他不会觉得特别的痛，不会觉得把他停，让他慢下来，也不会让他放弃，因为他仰望着有一天的收成。今天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也是放在永恒的收成的里面？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要奔跑我们要按照规矩，也就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奔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过日子过的是糊里糊涂，常常要做决定的时候，或者常常有一些碰到一些事情要反应的时候，常常说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查经的时候，甚至查经的时候我觉得是怎么样，人家都说是怎么样，好像是怎么样。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像是什么，像是每天都在换新鞋子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讲的不是穿新鞋子有你每天都有新鞋子穿的那种好事，而是每天都觉得怎么脚穿不进去，对不对？哎呀，每天总是这里脚磨破了，那边脚肿了，总是不对劲，甚至日子过久了，有一天就好像打篮球的投手一样，有的人大概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打篮球打到最后一分钟，决赛的时候只差一分，两队只差一分，所以你是那个其中一队的中锋，你运球，结果很努力的跑得很快，砰一下上来进去了，结果呢，结果是对方赢了，为什么？投错篮了。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投篮投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篮？是不是主所给我们所定规的那个篮？还是我们花了出了很多的大汗，做了很多的虚功？圣经里面讲，如果你的功是草木合接的工作，已经够可怜的了，到时候经过试验的时候，火一烧就没有了，灰头土脸的，脸黑漆漆的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但是更可怕的就是有一天是哀哭切齿，在门口哀哭切齿进不去，更是后悔莫及。怎么样的我们能够知道到底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功呢？怎么样都叫做是做神的功？怎么样知道神所托付给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知道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有他的原则，但是神从来不给我们做速成班，他从来不给我们开补习班，他要我们一对一的每一天跟他之间交谈，培养默契，跟他同行，跟他作伴。以前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谈如何知道神的旨意，还要读圣经，要祷告，要问牧师长老，要怎么样，一二三四五。我现在我不再这样讲，我也不太敢讲这个题目。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要不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我愿不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愿意去遵行的旨意，我就会好好认真的读圣经，对不对？我就不会今天问余长老，明天问栾长老，后天问黄长老，总是想问出来有一个我想知道的一个答案，哎，那我就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这么过日子。如果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我就好好的读圣经。如果真的在乎遵行神的旨意的话，知道神的旨意的话，就是当神的旨意跟我所希望的事情是冲突相反的话，我一样的愿意去跟，咬着牙去跟。如果我想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我的太太能够回心转意，对我客气一点，那神的旨意是说你先去跟他客气，愿不愿意跟？ 如果你愿意跟，你就会知道下一步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不愿意跟的话，就是一头雾水，一直到底。所以要在乎神的话，要在乎你神的话，你知道一点就照着做一点，然后下一步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亲近神，花时间跟神交谈。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是一个单向的关系，祷告是一个报告，或者是要买什么东西一个 shopping list， 讲完了奉主耶稣的名就结束就走掉了。不是，让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双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学习静默的功夫。今天很多时候年轻人不能够安静，年长的人也不能够安静。我上班的地方整天实验室里的人都要放那个摇滚的音乐，这样的话他们才会清醒。我看到很多孩子做功课的时候经常是要戴耳机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有这种刺激，甚至在敬拜的时候也要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咚。我们不能够安静，一安静下来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恐慌很孤单。到底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听得到听不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想要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听了半天都是听到杂音。为什么？上帝也开电话公司，但是他开的电话公司他的那边从来没有问题，是我们这边的接受器有问题。常常我们这边杂音太多了。有没有打 cell phone 的经验？那个行动电话有的时候打到一半没电了，哎呀，很恼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打到一半换了一个地方就听不清楚，哈哈哈，听不清楚，里面杂音很多。上帝跟我们之间的来往常常出问题的是我们这边，我们的接受器耳朵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声音，充满了各样的心思，所以我们听不清楚。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安静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学习等候静默的功夫，听神向我们说话，让圣灵来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样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优先顺序重新的设定。上帝不是贩卖机，祷告秘诀一二三，你按只要丢多少钱进去下去，下面就出来是什么东西。上帝不干这种事情。上帝要我们常祷告，多读经，尤其是要好好的上主日学。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他是设定目标的那一位，他也是在终点线等我们的那一位，他试验我们，他也托付我们，他很高兴看见我们奔跑，他希望我们跑得好，跑得专心，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跑到终点。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把自己陈明给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从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人生原来不是那么多的困难，原来每一个困难都是实验，都是你要试验我们。人生许多的成功，许多的欢笑，主啊，也不是让我们得到暂时感官的满足，原来在这些事情上你也在给我们出测验题。主，我们也体会到原来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宝贵，也都是你的托付。所以主，我们就不再奢求更多的，我们所求的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脚踏实地，按部就班，让我们做你忠心的管家，把今天你已经托付给我们的，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工作、侍奉各样的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灵的教导和带领，能够活得合乎你的心意，做你忠心的管家。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力上加力，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在情绪起伏的时候，主啊，愿你钉痕的手牵住我们的手，把我们拉起来再往前跑。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愿，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我们也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帮助我们这一生。主啊，真的是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也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一切的功都像是金银宝石， 有一天能够呈现给你，经得起考验。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